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求你用宝血洁净我们，以致我们跟你没有难处。早上主，你要向我们的心说话，说的话，我们求圣灵来翻译说进我们心里头，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圣灵更多充满我们。主，这个是你的心意，也是我们的渴慕。主，愿意你的话打开来吸引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来跟从你的话，来信靠你的话。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用膏油涂抹讲的跟听的，也这么一同在你的话里头，一同来听到你自己，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在过去，我们都在一段一段的来看以弗所书。全本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的圣经，头三章讲到我们每一个信徒是怎样的本乎恩典，神的恩典，因着相信耶稣而得救，要成为神手中的杰作。后三章就讲到我们该有的行事为人。过去两次我们从五章15到17节看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如何谨慎和有智慧。第一，要爱惜光阴；第二，要明白主的旨意。今天早上我盼望继续的来跟大家交通第三方面，就是第五章18到21节的所说的。我们先一起的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18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给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是要被圣灵充满。我怕能够从三方面来看这个主题。第一，被圣灵充满是什么的意思？第二，如何被圣灵充满？第三，被圣灵充满的特征。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圣灵是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的第三位，他是神，圣灵是神，他是有位格的，他有思想，他要引导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有感情，我们犯罪的时候会叫他忧伤，他有意志，是他随己意呢？他的意思，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基督身体上每一个肢体。在我们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之前，让我们先按照圣经去看看被圣灵充满不是什么。圣经讲的被圣灵充满呢，不是指着领受圣灵，也不是指着圣灵的内住，也不是指着圣灵的境，又或者说因为人相信耶稣的时候因着圣灵而重生，不是指着这个。因为当一个人他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在他身上就做了四件的事情，四件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以前在以弗所书交通过的，就是在一章13到14节看过的，那里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这样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当以弗所书的信徒他们信了基督了，神就已经把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他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这个圣灵是他们将来要得着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基业的凭据，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当人从神那里领受这个圣灵的时候，这个圣灵就一直住在人的心里头，永远不离开这个人。这就是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在旧约，圣灵可以临到一个人之后可以离开，就好像扫罗王当他背逆神之后，神的灵就离开他。但是在新约呢，就完全不同。正如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他对门徒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呢，神要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位圣灵是常与信主耶稣的人同在的，在他们心里头。并且主耶稣呢强调说，圣灵会常与他们同在，是永远不离开他们的，是永远住在人的里头的。所以当一个人悔改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他不单只接受圣灵，第二，他也得着圣灵永远的内住，第三，他还是成为神的儿女。正如约翰福音第1章12到13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章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这个人就通过圣灵重生了。他通过圣灵得着一个从神而来新的生命，他就成为神的儿女。第四，他不单只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人也会跟其他的神的儿女也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经历了圣灵的浸，或者我们说圣灵的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他对哥林多的信徒这样说，就如一个身子，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去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保罗这里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浸在同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不同的肢体，肢体之间是互相为肢体的，是靠主彼此相顾，配搭侍奉，一起来成长的。上个月我们有25位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就是见证他们已经悔改相信耶稣。因着他们相信耶稣，他们就经历圣灵在他们身上 世间的神恩典的工作，第一是领受圣灵，第二得着圣灵永远的内住，第三应圣灵重生成了神的儿女，第四是被圣灵浸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肢体，跟其他的基督徒是互相为肢体了，是弟兄姊妹了。所以我们很感恩，这都是圣灵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盼望你能够早日悔改相信耶稣，得着神在上面我们所讲到四方面神恩典的工作。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圣灵这四方面的工作已经做成在你的身上了，你就不需要再为这个祈求了。但是因为在你头那个有圣洁的圣灵，犯罪的地方就不要去了，知道圣灵永远与你同在，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来倚靠圣灵，求他的恩典跟帮助，在任何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转向我们的圣灵。知道我们是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可以常常享受天父的慈爱。知道圣灵已经把我们浸在基督身体里头作为肢体了，我们就彼此相顾，特别关心初信的初受浸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神却吩咐基督徒却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知道被圣灵充满不是指着上面圣灵已经成就四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要来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充满他整个人，他的心思、情感、意志。当他越多被圣灵充满，他对人事物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像主耶稣，他对人事物的感受反应就越来越像主耶稣，他在生活上各样的选择选取却越来越像主耶稣。因为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所以一个人越被圣灵充满，他的性情就会越像主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圣灵是大能的灵，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越能够经历圣灵的大能，去运用圣灵的恩赐，去存谦卑忠心来服侍神，服侍他的教会。我们来看新约当中的一些的例子。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讲到斯提凡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第六章他讲到圣灵讲到他是当时是被会众认可又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里也讲到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讲到他见证基督的时候他是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很多大奇事神迹。第六章又继续说，虽然他的敌人起来攻击他，他却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最后使徒行传末了也说，当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那段话，斯提凡所说的话是否很像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对仇敌的反应很像主耶稣的反应。他在被石头打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安稳，对着仇敌没有憎恨，只有饶恕。他的工作是这样带有能力，他的性情是这样的像主，因为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彼得又怎样呢？他本来只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一个渔夫，甚至他曾经一年三次的在主耶稣在危难的时候他否认主了，但使徒行传第四章却记载他因着被圣灵充满，他就能够用很勇敢无惧的壮胆的向当时的宗教领袖去讲到主耶稣，见证主耶稣。不单只有从主重用的仆人彼得、斯提凡所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使徒行传也记载了全会众都能够经历圣灵充满。当时面对祭司长和长老的恐吓和逼迫底下，使徒行传第四章也论到当时全会众这样说，讲到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神不单只要初期教会的服侍主的彼得、斯提凡和全会众被圣灵充满，神今天他也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去追求的。现在我们要来看当如何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动词，但是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躺卧在那里被动的来等神，来圣灵充满我们，乃是要我们主动的去跟圣灵配合，让他来充满我们。所以神在这里以弗所书里头说要被圣灵充满。你愿意被圣灵充满吗？在跟随主的路上，你有没有感觉软弱呢？感觉疲乏甚至灰心呢？你是否渴慕被圣灵充满？你渴慕经历圣灵丰富的同在呢？经历圣灵给你的能力去为圣灵结出果子呢？这个是神的心意，是不是你的心意呢？让我们来看怎样的被圣灵充满。我们从圣经要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我们要祷告，我们求神让圣灵充满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他对门徒这样说，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渴慕被圣灵充满，我们是可以向天父祈求的。天父是巴不得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这是主耶稣自己来鼓励我们， 应许我们，当我们向天父来求圣灵的时候，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天父会更多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所以我们第一样的，我们要学习的，主动的，就是要继续不断的祈求，并且全心全意的祈求。当我们祈求的过程，圣灵又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去跟从，去聆听，去顺服。我们当讲不断的全心全意的祈求的时候，我们一面祈求，我们一面等候神把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第二，我们是借着信心来让圣灵充满我们。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那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今天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升上高天得荣耀了。主耶稣说，信他的人要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人不单只领受了圣灵，圣灵充满到他里头一个地步，他要满溢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不是一个叫人向往的基督徒的人生？关键是什么呢？是要相信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信靠主。信靠主，意思就是说，信靠通过主耶稣，通过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3到14节向门徒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是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主的话的真理，去信靠顺服主的话，以致主就因此得荣耀。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12节到14节那里说，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已经信耶稣了，我们现在不是好像仍旧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欠着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以前我们是不得不去顺着活着的旧人，但现在信了耶稣，我们不需要这样了。我们现在是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而行，经历圣灵所赐的力量，去顺服 跟从圣灵的引导。是的，有时候我们会犯罪跌倒，但当我们几时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立刻的转向神，靠主的宝血得蒙赦免，我们再次跟从圣灵的引导。有一个基督徒，他去验光师去那里配眼镜，因为他眼睛比较复杂，配出来的眼镜呢比较昂贵，超过健康保险给他的上限比较多的金额，所以弟兄就要自己补贴了。由于弟兄的经济也不是很富裕，他自己感到有点失望。刚好那个时候呢正在是年底，那个配眼镜的销售员呢就建议他可以用两个日期来替他开单子，头一个就是当天的日期，另一个日期呢就是明年年初他去取眼镜的时候的日期，这样就可以把本来昂贵的费用分开，用两个年度的保险呢上限来付费，这样就不用弟兄花费一分钱。如果是你，你会怎样？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是否很开心呢？这个弟兄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方法很聪明，能够省钱，但圣灵却立刻提醒他，这岂不是撒谎吗？基督徒不能作假，所以他就很快的跟旁边的妻子示意说，这个我们不能够做。他们就很有礼貌的对销售员说，谢谢他的好意，他们要用今天的一个日期来开单子，于是今天他就付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弟兄当时没有理会圣灵对他的提醒，与其顺服圣灵的教导，他却消灭圣灵的感动，叫圣灵在他里头忧伤，如果他继续的这样消灭圣灵的感动，他的心就会越来越刚硬了， 他的良心就慢慢变得迟钝甚至麻木了，像被热铁烙过的一般，更不要说被圣灵充满。有人说，圣灵在人的良心里头的忧伤，就好比一个三角形在人的肉心里头转动，三角形的尖尖的角刮到肉心的地方会叫人感觉疼，这个痛楚呢目的是叫人悔改，但是如果人不理会，忍着疼，本来疼的地方会慢慢变得麻木，失去他原本那一种柔软和敏感，他的生活就越来越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他每个主日能够仍旧的聚会，保持外面看起来中规中矩的宗教生活，像老底家教会表面上觉得自己是富足了，已经发财了，实际上呢背主这辈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出身的。如果你我今天是这个光景，我们需要听主给我们的呼召，呼召我们今天回到他身边，向他敞开我们的心，并且求他来借着圣灵充满我们。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要学习信靠跟从圣灵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怎样被圣灵充满呢？第一，我们祈求，全心全意的祈求神， 第二，我们要信靠跟从主的话，学习过一个信靠跟从主的话的生活。第三，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那时他讲到圣灵，他说，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当初当你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头，你的身体就从此成为圣灵的殿。其实你从此就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神的，是神用一个极大的代价把你买回来归他。他是用他独生儿子的血买来的，所以他是拥有你的，这是神自己的权利。但是呢，神不想强逼我们归他所有，他盼望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他。奉献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那里劝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归给神。我们的身体是让我们很实际的具体的生活在地上，神盼望我们通过地上的生活来分享他的荣耀，来荣耀他。你想要被圣灵充满吗？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想，我们就要把自己全人全身心奉献给神，好让圣灵能够自由的来充满你，渗透你，改变你，给你力量，致死旧人老我的恶行，去学习跟从圣灵的引导，服侍神，经历神的爱，分享他的荣耀，去荣耀他，越过越的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今天渴慕要被圣灵充满，今天就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能够完完全全的在你身上能够执行他主权的工作，在你生命里头有没有一些的人事物你是不能够放下的？有没有一些东西你是不能够让神自己来管理的呢？有没有一些人事物对你来讲太宝贵了，你不能够把这些人事物的主权交给主呢？是你的学业，你的工作，你的孩子，你的婚姻，你的自己，有没有在你里头有什么的东西难主，你能够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不要让任何的东西难主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是多么的蒙福。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献给神，他就知道他自己和他一切都是属于主的，他就不用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背负他身上的重担，因为他自己是 知道完全属于主的。当我们知道自己把自己完全归给神之后，我们就可以安息的在神手中，我们就不需要靠自己挣扎，那是让圣灵教导我们，带领我们生活，靠着圣灵所赐的力量去跟从，去对付旧人的罪，去学习侍奉神。我们看过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和如何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身上有什么的特征。刚才我们看过斯提凡、彼得、全会众，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特征是什么呢？都是跟神的话语发生关系的，他们是更有力量去把神的话发表出来，在他们的生活里头越能够见证出神的话语。刚才我们读过的以弗所书第五章19-21节也有类似的讲到，我们来读一次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9-21节，那里说19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19-21节就是讲到一个人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特征、他的表现。这个特征就是交通主的话，向神赞美感谢，因着敬畏主的缘故而彼此顺服，所以都是跟主的话有关的。这些都是通过圣灵所教导主的话彼此交通，通过圣灵所教导的主的话来在实际生活活出来，有感恩的心，并且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因为敬畏主能够彼此顺服，把神的话语发表出来。所以当一个人越过越被圣灵充满呢，他口里头就越过越有主的恩言，发表神的话，在他的人际关系上面就越来越彰显神的圣洁和慈爱。当一个人越被圣灵充满，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被影响，在家中、在邻居、在工作、在弟兄姊妹中间就会被改变。主耶稣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他在地上的特征就是口出恩言来传讲神的话，他活出神的话。这样圣灵充满的特征完全不像一些灵恩教会所宣传或者推崇的，譬如一个人的额头上被讲员的手触碰了，这不由自主的扑倒在地上，又或者讲员一举手一挥手，一片的弟兄姊妹就倒下地上，可能这个不是圣灵充满，而是催眠，甚至有一些甚至很可怕是邪灵的工作。特别在末世我们需要很小心和警觉。愿意以弗所书第五章18节-21节的劝勉吸引我们 去被圣灵充满，去学习祈求天父将圣灵更多更多充满我们，去学习顺靠信靠顺服圣灵所教导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学习把自己全人奉献给主。如果你愿意，我鼓励你今天回家找一个安静不被打岔的环境时间跟地点，重新温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如果你忘记那个经文是什么，你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你可以温习，重新温习你今天所读的经文。无论这个经文你有多少不明白，你都可以向神祷告，求神将圣灵多多的充满你，求圣灵帮助你学习怎样的信靠跟从，相信主的话跟从主的话，并且把自己全人奉献给神，归给神，把你的主权归给他，不要让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拦阻你被圣灵充满，让神能够自由地带领你，让你慢慢地被神工作，你的心是认定只有神做你的神，你别无其他的神，别无其他的偶像，你安息在他的跟前，让他带领你每一天的生活。第五章十八节的讲到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的时态，所以被圣灵充满是个持续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不是一个人一天两天就立刻变成完全被圣灵充满。你我的责任就是跟圣灵配合同工，每一天学习更新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信靠奉献，并且安息，即使我们软弱了跌倒了，我们就立刻靠着主的宝血来归向他。当我们这样学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就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他要做的工作，把我们做成在地上能够把他的话语交通发表，借助我们的生活，借助我们的言语去见证神话语的人，见证圣灵充满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爱子的宝血用总价买赎我们来归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有一个渴慕的心被圣灵充满，也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把自己能够奉献给你。主，如果今天你既然把这段话让我们听见，主，求主你这叫圣灵把被圣灵充满这句话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使我们能够更多经历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要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求主你在我们身上除去一切的难阻，叫我们的一个刻目专一全心全意祈求的心，以致你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有难阻。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